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时间过得很快，我上一回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是在七月份，一下子两个月就过去了。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是以这个抵挡撒旦来作为题目。我们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7节讲到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用第30节到32节讲到我们要抵挡撒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要让圣灵担忧；一个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然后我们要注重我们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怎么样在主面前成长，我们要去掉一切的恼怒、愤恨，一切的不满。那在讲到与自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方面，当时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当时没有深入的去讲。所以今天我希望花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当时我讲到怎么样自己要在主里面长进，怎么样用自己的生命的修行来抵挡撒旦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字，有没有人记得的？这个字跟我们的身份是很有关系的，这君王的君，对不对？跟我们的身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就是做君王的，因为我们被神所拣选。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身份尊贵的。然后呢，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都是做君王的，这个字跟我们的特殊的身份是相关的。但是这个字呢，也跟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行为息息相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种生命是与这个君王的身份相匹配、相称的呢？这个君字可以分开两个字，一个是隐字，一个是口字，对不对？当时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隐字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记得的？这个隐字是什么意思？是管理的意思，管理治理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活出一种身份是与这个我活出这种生命是与我们的身份相匹配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这是我们抵挡撒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撒旦时常就是利用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不慎的言语来趁虚而入，来对教会造成破坏，也阻碍我们自己的灵命的长进。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诗篇52篇，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哲言轻重。哲言轻重这个词呢是我自己造出来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字跟另外这个词跟另外一个成语很像，对不对？是什么？举足轻重，对不对？举足轻重是什么意思呢？举足轻重就是说我站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我的脚踏在哪里就会影响全局的平衡，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哲言轻重呢，就表示说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选择表达的我们的意见，怎么样来表达这样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个教会、一个团契的氛围里面，往往就会因为 言语的不合，言语的不适当而造成纷争，造成分裂，给教会团契带来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择言轻重。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是诗篇52篇。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向他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权柄，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敬拜你。主啊，还在这里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了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你，以至于我们在凡事上蒙你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你。主啊，我们交头仰望，祈求你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诗篇52篇，我们分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是言语不洁之人的表征。讲到诗篇52篇啊，它有一个背景的故事。这个背景的故事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跟22章。撒母耳记上21章22章讲到大卫在逃难，因为扫罗要追杀他，扫罗因为嫉妒他要杀他，所以大卫呢四处逃难。有一次呢，他就逃到一个城叫挪伯城。这个挪伯城呢，当时神的会幕就建在挪伯城那里，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建圣殿，所以呢他们的会幕呢是临时的，就去到哪就搭到哪。当时呢这个会幕是搭在这个挪伯城，那有会幕的地方自然就有很多的祭司，对不对？很多的祭司。那大卫就逃到挪伯城，然后他又饿又累，他就向当时的大祭司说，能不能给我一些饼，给我一些吃的，因为我很饿了。这位祭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知道大卫是扫罗的女婿，他也没有什么食物，他就刚好有一些在这个会幕里面换下来的陈设饼。我们都知道这会幕里面有个陈设饼桌，对不对？他上面放了一些陈设饼，那时不时呢那个饼呢要换下来，把旧的换下来，新的放上去。然后祭司就说，我只有这些饼，就给了大卫吃。同时呢，当时那个大卫不是他打死了那个哥利亚吗？他从哥利亚身上抽出一把刀，把哥利亚的头给割下来，那把刀也放在了当时的那个会幕里面。然后那个祭司呢也把这个刀给了大卫，本来就属于大卫的，就给了大卫。在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是以东人，他的名字叫多益。多益其实这个人一点益处都没有，但他的名字叫多益。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多益呢是替扫罗，可以说是扫罗当时的畜牧部部长，他就帮扫罗看，就是管理这些牧羊人，这些牧人的畜牧部部长。多益看到了这些事情，然后呢就把这些事情向扫罗告密。这个就是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扫罗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以后非常的愤怒，他把这个祭司招来说，你为什么要帮助大卫？那祭司也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大卫不是你的女婿吗？我帮他难道不是应该的吗？然后扫罗说，你因为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和你的父家都是该死的。然后扫罗就叫他的手下去把这些祭司给杀了，但他的手下呢还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不敢对祭司下手。然后扫罗就说，那多益你去干这样的事。哎，多益这时候他觉得他的机会来了，他就把挪伯城85位的祭司杀掉。不单如此，他还把整个城里面的男女老幼，还在吃奶的孩子婴孩都给杀掉了。 还把里面的所有的牛羊驴一切的牲畜都给杀掉，可以说是来了一个血腥屠城。这是多益的作为，这是扫罗的作为。大卫写诗篇52篇，就是针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令人发指的这样的一个血腥的作为来发出指责的。我们看看大卫是怎么指责他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所以这是大卫对扫罗和多益他们的那些罪行发出的批评指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做了如此滔天的罪行，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大卫好像并没有讲，哎，你把祭司给杀了，你不敬畏神，你把全城的男女老幼给杀了，你没有怜悯，没有爱心，你还把这些牲畜都给杀了，实在是没有人性。好像大卫并没有在这些方面指责他们。我们看看大卫指责他们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大卫指责他们的是跟什么相关的？什么？跟他们的舌头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看，你为何以恶自夸？然后他们自夸，他们是骄傲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你的舌头邪恶诡诈，我们说谎话，充满邪恶。然后呢，爱说谎。然后呢，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好像大卫，是不是你觉得大卫是不是轻描淡写了一点？他们做了如此大的恶事，大卫只是说，哎，你们是自夸的人，你们是邪恶爱说谎的人，你们是喜爱说一切毁灭话的人，好像不痛不痒的就把这件事情给轻浮过去了，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因为言语是我们心灵的彰显，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个人的成熟度是到了哪一个程度的，这些都在我们的言语上会彰显出来，会彰显出来。我们看看雅各书3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舌头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舌头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对不对？舌头就像那个马，你要调动马的全身，就放一个小小的嚼环就可以了。你要在一个大风浪当中去驾驭一艘船，一艘大船，就用一个小小的舵就可以掌控它的方向。舌头在我们的白体里面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小的一个肢体， 但是可以说大话，可以给我们带来大麻烦，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舌头的关键性，舌头就是火，这个火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这个生命的轮子就可以想象说是我们的生命的进程，我们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我们的一生，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的一生的作为，都会可以被因为舌头所点起来的火给烧尽。而且这个舌头往往呢，它的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带来的都是一些毁灭性的火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舌头的关键。刚才讲到这个嚼环，这个嚼环是什么？这里就很形象，它是两个圈，对不对？两个圈中间一个横杠，这个横杠呢就放在这个马的嘴巴里面，然后呢两个圈露在外面，然后那个缰绳就是透过那两个圈给穿进去，然后你就通过这个拉这个缰绳就可以控制这个马的头，就可以控制它的走向。这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对于一个马的身体来说，这个嚼环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器具，但是可以完全掌控它。这个舵，很大的一艘船，只在它后面，这个大家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这个舵就在这，小小的一个零件，就可以控制这艘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国造了一艘非常大的军舰，是当时整个欧洲最大的一艘军舰，叫 Bismarck， 俾斯麦号。然后 Bismarck 好像是不可一世，因为当时的海军，他们有了这么一艘大船、大的军舰以后呢，他们可以在海军上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很偶然的一次这样的交战当中，这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鱼雷恰好打中了这个俾斯麦号的这个舵，让它失去了这个驾驭的能力，就不知道往哪走了。按照今天的话，就是它找不到北了。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办法驾驭自己的方向，最后它就变成了那个皇家海军的这个射击训练的靶子了。一艘大船就是因为它的舵被损坏了，它就只能最后面对一个沉船的命运。所以这是舌头的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再来读一段的经文，箴言第六章16-19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耶和华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有几样是跟舌头有关系的？有几样？三样。哪三样？撒谎的舌，还有呢？吐谎言的假见证，不散纷争。哇，耶和华恨恶的有七样，三样是跟舌头有关系的。不单如此，不单说他神所憎恶的有那么多样，而且你看看它是跟什么东西排在一起，跟什么东西排在一起。但你说高傲的眼呢，还好吧，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一点骄傲，对不对？但是呢，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血的手，还有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 把这些事情跟我们的言语的不洁放在一起，那你说重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注重我们在言语上的这种控制把关，不要想说就说。想说就说是小孩子不成熟的表现。我们在主里面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在主里面不断长进的时候，我们要时常注意我们说的话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神希望我们说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我自己也非常需要学习。因为很多时候就不小心就一句话就说出来了，说完以后非常后悔，但是说出来的话是怎么样，收不回来的。不管你再怎么道歉，再怎么试图挽回，都收不回来的。所以这是要我们非常小心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择言轻重？我们说的话是不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是不是会影响全局？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待会说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话语来荣耀神。然后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是，在一个教会的氛围之内呢，或者一个小团体，基督徒的团体团契也好，小组也好，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投诉、哭诉跟控诉。这些往往都是造成纷争的，造成纷争的原因所在。投诉就是说，哎，谁谁谁做的事情不好。哭诉就是，哎呀，我冤枉啊，别人对我不好啊。控诉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对不对？我以前去过教会，有位牧师跟我说，其实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一起有这个团契的时间，有吃饭的时间，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不小心的话，有一些聚会呢，他们也是聚餐，用大餐。这大餐都是什么呢？都是什么红烧长老、生煎执事、油炸牧师。这些就是这些投诉、哭诉、控诉，这些其实都是不散纷争的，把纷争埋在了，当作种子埋在了地底下，有一天就会发芽生长。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那我们怎么样在言语上会犯罪得罪神呢？我们可以每天都回想一下，我们今天一整天说了什么话，有没有是得罪神得罪人的话，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列出了很多样，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很容易在言语上会得罪人的，不单只是得罪人，是得罪神，不为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讲到自夸，对不对？我们容不容易堕入到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去夸耀自己，我曾经如何如何了不起，我曾经做得怎么样比别人都好，我们很容易就自夸。自夸其实就是看不起别人，以自我为荣耀，而不是以神为荣耀。我们没有把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归荣耀给神。我们会欺骗，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还给自己的欺骗啊，装上一个幌子，说，哎，我这个是善意的谎言，我是为了对方好，对不对？但是神是不喜悦我们的说谎的舌头的。我们可能受我们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不得不说，我们华人的文化对这个谎言这个警觉度是不高的，警觉度是不高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个谎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给自己的谎言来找借口，可以去认为是可以这样去做的。 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认真对待。我们时常抱怨，有没有？看到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会抱怨。抱怨也是觉得自己对，别人不对。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威吓别人，恐吓别人，这些都是在言语上的这种犯罪。我们拆台，对不对？看到别人做得好，我们说，哎，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然后我们喜欢搬弄是非，家长里短，说三道四，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是因为我自己也犯这样的错误，我才随手把它给写下来了。相信很多人，我们都在犯同样的错误，这都是我们需要更正的，需要改进，靠着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洁净我们的言语，去看管好我们的舌头，勒住我们的舌头。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时常祷告神，向神祷告。在说话之前，我们想一想，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是不是希望我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三思而后言，以至于不断的减少得罪神的机会。这个 Roosevelt 罗斯福夫人，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挺喜欢的。对这个人，我并不是说特别的尊崇，但是呢，对他的这句话，我挺喜欢。他说：“智者论道，反者论事，卑者论人。”所以我们时常说的话，我们是在批评人呢，还是在讨论事情，还是在讨论圣经的道理，或者是讨论一些好的这样的方向性的设想构思？这是我们可以反思的。当我们在一群人当中，我们在讨论事情或者在分享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哎，这个方向有点变质了，这个方向好像是在批评论断人了，或许你可以离开，或许你可以提醒一下大家，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其他的事项上。因为很容易，我们一旦进入到一个对人的批评论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停不下来了。这个是我们可以注意的。好，刚才我们看到了诗篇五十二篇的一开头，大卫对扫罗和多益的指控。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言语不洁之人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了言语不洁之人的表征，我们先来看看言语不洁之人的结局。我们一起来念：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靠他的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这些人是不以神为他力量的，这些言语不洁的人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然后他们面对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要神所毁灭直到永远，神要把他拿去，从他的帐篷当中被抽出来，从活人之地将他拔出。这是很严厉的警告，很严厉的一个惩罚，对不对？所以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说，大卫是不是好像就给他们开脱了，好像只是给他们打个圆场，就指控一下他们的言语不洁就算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言语上的这种不敬不虔，导致最后他们是要 面对的是永恒的毁灭。这是他们的结局。我们都是蒙神所爱，我们是已经得救了，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会被神毁灭，因为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是稳固的。但是呢，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从神对这个舌头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对舌头的约束上是有如此重要的，如此重要的警告，如此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因为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最后也是影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要下功夫，我们的言语决定了我们的将来。我们将来不需要面对一个得救还是不得救的这样一个审判，但是我们将来还要面对一个赏罚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的财宝累积在天上积了多少，决定了我们将来在神那里可以得到多少的奖赏。我们每说出一句蒙神喜悦的话，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的话，那我们就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我们刚才讲到舌头在我们的白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对不对？舌头就是火，所以舌头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肢体。保罗也讲到我们将我们的肢体要怎么样来使用，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不就选择去跟从撒旦做不义的事情，我们要不就跟随神去做义的事情。我们的肢体其实都是中性的，我们可以决定用它来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来偷东西，来打人，这是做不义的器具。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手去帮助人，去扶持别人，这就是做义的器具。同样的，我们舌头里面所说，舌头从口里面所说出的一切的话，也可以是不义的，也可以是义的。但是这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立下心志，跟随神，让我们的话语是成为义的器具，是造就人的，是荣耀神的。那选择做义的器具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智慧的。我考一下大家，在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各有一本智慧书。那知道是在旧约的是哪本书？箴言，对不对？新约的智慧书呢？大声点，雅各书。 OK， 我们这个丰盛组正在学习雅各书，所以我讲到的这些经文啊，对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啊很熟悉的。所以旧约的智慧书是箴言，新约的智慧书是雅各，他们在很多教导上都是很一致的。而且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上也教导了一些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内容是相关联的一些东西。从箴言和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言语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这四个方面的言语的教导。第一个方面的教导呢，就是我们的言语要诚实，这是诚实的语言。第二个方面呢， 是审慎的语言，第三个方面呢是平静的语言，第四个方面是合时的言语。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诚实的言语，诚实的言语，诚实的言语是什么？就是直接、真实、直接的话语，不要说谎，大白话就是不要说谎。箴言十九章第九节说，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告诉我们诚实的重要性。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后半段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打幌子，不需要给自己找借口，因为诚实的话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时常要记住的是，神恨恶谎言，所以我们要时常注意这一点。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华人所受到的文化的熏陶，在这方面呢，警觉度是有所松懈的，我只能这样说，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电视电影啊，我们会看到一些好像说谎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常读到的这些古书啊，这些成功的范例好像都是跟这种使诈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好像觉得说谎有时还能够体现出我们的大智慧，比如说空城计，对不对？好像使诈可以让我们成功，使诈也可以带来好处，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松懈的。但是我们要想到神是怎么样吩咐我们的，我们要诚实，我们要对神诚实，对人诚实，也对自己诚实，这样的话我们才是能够真正的面对我们自己是谁，真正的去省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真正的去省察我们跟人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这是诚实的话语，这是智慧所在，智慧告诉我们要这样去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审慎的言语，审慎的言语。审慎的言语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碰到什么事情都马上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不需要说的那么快，我们可以多听少说，知道如何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美德，知道何时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美德。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戳到痛处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反戈一击，我们很急于的为自己申辩，很急于的想要说，但神的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急的去说，我们可以多听。箴言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愚昧人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因为如果说出愚昧的话，真的显得很愚昧，那句话没有说出来反而显得我们有智慧，对不对？ 审慎的言语。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时候，也不是有时候，时常都跟我的孩子说，你不说话，没有人帮你当傻子，对不对？你不说话，也没有人当你不存在，不需要说那么多。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一瓶水，像很多那种瓶装水、塑料瓶的水，如果这个瓶子的水是满的，你怎么晃它都没有什么声音的。但是如果这个水只有半瓶水呢，你一晃就哗哗哗的好大的声响。人也是这样的，当你看到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形的，就是发生了一些误解，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双方都要为自己辩解辩解，结果越辩解越抹越黑，这个时候宁愿什么都不要说，把它交给神，伸冤在神，把主权交给神，神会替我们伸冤，神会替我们抚平这一切的弯曲，不需要为自己辩解太多。有句话说，若无好话可说，怎么样，就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你说的话是伤害人的，不是啊造就人的好话，宁愿选择不要去说。这个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相处，还是在家里面与配偶相处、与孩子相处，还是在学校、公司里面与同事、与同学相处，都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说话的态度不对，我们所说的话的这个分量是不适合的，会给人造成伤害的，这样的话我们宁可不说，宁可不说。但这个确实是需要神的智慧，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来勒住我们的舌头，但是确实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平静的言语，平静的言语，以平和的心态说出来的话。如果我们很烦躁、很愤怒，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往往是怎么样？往往是不造就人的，往往是得罪神、得罪人的，往往是说得很急的，是不是呢？但是当你的心情平和下来了，你就会比较容易通过你的理智来把话说得更加委婉、更加的合宜。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平和的心态来说话。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甚至可以说人的怒气是干犯神的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很容易被挑起来，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就好好的，我在做我的事情，很平顺，心情也很好，突然间收到一个电邮，不管是公司里的紧急状况，还是教会里的紧急状况，突然间收到一个电邮，自己的怒气就会马上挑起来，说这个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很多时候的第一个冲动就赶紧打个回信来指责对方，来推卸责任，这个往往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学习的功课就是，往往收到这样的电邮的时候，即使是我打了一个回信，也不要发，不要去摁那个发送的那个按键，等他个半天，等他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自己的思绪会不一样了。当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第一反应的那个情绪、那个态度、那个内容都会很不一样。等一段时间，等一些事情给沉淀下来，让我们的心情平和下来，才去做出回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出这些柔和的话，可以说出一些不生气的话，我们就可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人指责，而不是急于给自己分辨。同样的，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都可以使用的原则。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布道家叫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他是一个讲了很多道的这样的一个人，有人说他一辈子可能讲了至少有10000场的道。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呢，他收到的批评也很多，时常有人写信给他批评他。有一次他又收到一封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批评的信件，他收到这封信以后，然后他就回了一封信，他说，感谢你对我提出来的这些批评，但其实根据我对我自己的了解，我比你们所写的这些的事情还要更糟糕得多。他就把这样的一场纷争，这样的一个批评给化解掉，这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写出来的，这是用一种宽宏大量的心态写出来的。他没有写说你那么了不起，你来做吧，对不对？不做工还要说闲话，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他没有去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去指责对方，而是用一个幽默式的这样一句话就把这样的一个批评给化解掉。这是需要智慧，这是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们才做得到。这是容神益人的，这是不让矛盾升级，而是让矛盾给化解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来实现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合适的言语。合适的言语呢，就是在不同的场合能够做出正确的应对的这样的话语。比如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与哀哭，与欢笑的人同笑，与哀哭的人同哭。在不同的场合，你学习怎么样来应对，这是我自己最缺乏的。很多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这时候我要学习别人是怎么说的，然后加以模仿，加以学习，来学习这样的智慧。箴言15:23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同样的话，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说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在 say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雅各书3:2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话语有一个完全的掌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驾驭我们自己的全身了。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场合之下，我们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的话，我们就可以掌控我们自己的全身。所以这个合适的言语需要时间来操练学习，很大程度上它是涌自于我们的品格。如果我们的品格里面是充满爱心、充满怜悯的话，当我们看到别人 落在一些试探，落在一些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怜悯，这种爱心的言语。我们的内心是真的去欣赏别人，去为了别人的好处着想的话，那别人取得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去表达我们的恭贺，而不是说出来好像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这是需要时间来学习，也是需要我们自己花时间去操练我们自己的品格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言语，我们可以用来赞美，我们可以忏悔，我们可以建议别人怎么去做，去辅导别人，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关心，我们可以用来鼓励别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来传扬福音，是不是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所说的话，其实是我们所嘴唇所结的果子，其实是在献祭给神。再次说到我们的话语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向神所献的祭，向神所献的祭。小心我们所说的话。最后就是来到诗篇五十二篇最后一段，赞美之人的善果。大卫说，我们一起来，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所以大卫决定把自己的言语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他要称谢神，要赞美神。所以他就像一棵青橄榄树，必然结出美好的果子，用他嘴唇的果子可以当作献给神的清香之祭。希望神帮助我们也去献上这样的美好的祭。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时常在言语上有过失，在许多事上有过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血气，让我们时常以荣耀你的名为念，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言语上蒙你所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